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2021年1月，尽管全球多国开启了疫苗的接种计划，但是疫情以及病毒的威胁依然持续升温。中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疫情的反弹，形势的严峻，人们丝毫不敢怠懈。刚刚过去的2020给中国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记，悲欢离合，喜忧参半。在全球经济不景气、面临衰退的大背景之下呢，2020中国经济迎来了重要里程碑。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8号发布的数字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首次突破了10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3%。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公布这一数字的时候呢，感叹说，成绩来之不易，成之为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中国经济在艰难中走出了逐步复苏的一条微型反弹曲线。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202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最新数据，来听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介绍。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1.890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9%。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9%，制造业投资下降2.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GDP 增长3.2%，由负转正，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全年经济增长2.3%，啊，预计啊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在极不平凡之年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案。
回顾2020，疫情防控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受疫情的影响，很多行业和企业在第一季度都按下了暂停键。第一季度中国 GDP 增速同比下降了 6.8%，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经历。而暂停之后的重启出现了一个经济的迅速反弹，四月中旬规模以上企业开工率就超过了 90%。 伴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各地人员流动往来，大街上车水马龙，中国经济在之后的三个季度走出了一条微型的反弹曲线。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着国家政策的灵活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清华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于翔分析2020这条微型反弹曲线。
2020的这个中国经济的表现，我认为是可圈可点，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中国经济实现了这样一个，我认为是还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微型反转。这个微型之所以能实现一个微型反转，这与我们较快较好的防控住了疫情有关。我们针对疫情的这些提振经济、刺激经济的这些举措是非常精准而且有效的。就中美之间的这样一博弈的这样一加剧，对这个整个世界经济包括整个国际经济环境都造成了很多负面的这样一个冲击。而这个我们知道，在今年1月20号就是拜登政府就会上台，那么我从拜登政府在竞选中的这些言论和主张来看，他上台后应该会推动这个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寻求一些这个新的方式路径。总体来看，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比较相对来说一个缓和或者是迎来一个机会期。
接下来我们来开启北京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疫苗接种的最新情况。截止到1月18日，北京市一共运行疫苗接种点205个，全市已有超过170万人接受了疫苗接种。 从1月1号开始，北京全面启动了九类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最近，北京市疫苗接种工作组会同北京市邮政部门、商务部门协调平台组织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以及网约车司机等等展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大量疫苗接种的背后是疫苗供应的充足。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这里是北京疫苗生产的主阵地，他们正在日夜加班加点，连轴转不间断地向社会提供疫苗。来听记者的走访。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下线的这个疫苗，这个生产线呢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技术。那么我刚才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这个生产线就可以下线300支左右的疫苗。
一箱箱疫苗在完成包装后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冷库，等待发往全国各地的接种点。为了提高疫苗生产的效率，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得到了应用。在包装生产线上，这个灯检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通过灯光照射和高速摄像机拍摄，可以检测疫苗液体是否浑浊、有无异物，灌装量是否符合标准，玻璃包装有无划痕等，效率是人工检测的数十倍。目前，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灭活疫苗年产能达 1.2 亿剂，而在这个车间的不远处，一个崭新的疫苗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毕，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和工艺验证，投入使用后将能保障年10亿剂的产能。生产疫苗首先需要将毒株接种到细胞中进行培养，因为新冠病毒有空气传播的特点，疫苗的生产对安全性要求很高，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里进行。
最大来自一个就怕泄漏，后来啊，卫健委组织相关的部委啊，制定出了车间生物安全啊，生物安全的要求啊，经过专家的评审，所以现在可以来做了。
我们一般呢，在这个 P3 车间里是三级防护啊。第一级就是这个设备本身，就是你培养病毒的这个罐子不能有泄漏。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车间要是负压车间，而且要使用完病毒之后及时的消杀。第三部分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呢要耐这个8级以上的地震，而且它的电源呢是24小时供应，不能断电。
除了保障疫苗生产过程中的绝对安全，每支疫苗在完成灌装后还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质量检查，保证出厂疫苗的废品率不超过 2% 到 3%。 与以往疫苗不同的是，新冠病毒疫苗每个包装盒上还要进行激光打码编号。
每一支疫苗它有自己的，像我们身份证一样，每个人有一个，这个疫苗它的制造过程都能查出来，也可以扫码以后打给谁了，将来这个打了以后这个情况怎么样都存在了呢，往回可以追溯它从哪来，往前可以追溯它到哪去。
最近在北京的外国媒体也走访了北京的疫苗接种点，路透社记者就探访了位于北京朝阳城市规划艺术馆的新冠疫苗接种点。他们报道说，这个接种点最初每天是几百人接种，后来一天最多达4000人。中国国内新冠感染病例的增加也使得中国感受到了要加快疫苗接种步伐的巨大压力。虽然现在每天新增感染病例不到150例，但鉴于城市人口稠密，并且交通网络发达，中国担心病例感染可能呈指数性增长。因此，中国多地开始启动了更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的网站在1月18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建造免疫长城，5000万人将在春节前接种疫苗》的报道，称走进艺术规划馆像是一个接种疫苗的迷宫，里面会有几十名志愿者给人们走路，受众者的第一步进行知情登记，第二步再注射疫苗，第三步要留观半小时方可离开。近两周以来，仅在北京市就已经有超过170万人接种疫苗。而放眼到全国，相关部门希望能够在今年的2月12日春节前为5000万人次完成疫苗接种。接下来我们就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的一个疫苗接种现场。
对于健康咨询没有问题，医生同意接种并签署接种知情同意书的，进行身份信息录入。
135037，
咱们每个人的接种信息都是唯一的，包括他的身份证号和北京健康宝是绑定的，到咱们的疫苗每个人一个批号的疫苗都是一对一的，这样接种也能保证接种的安全。
啊，就是接种之后保证它是可追溯性。
可追溯，对。
身份信息录入后就可以进入接种区，
每个疫苗对应它的身份信息，对疫苗的编号进行扫码。
2001年1月24号出生的，接打的是科兴的新冠疫苗啊，来拿这个去打针就行了啊。把您单子先给我，
出门一直走，把单子都拿好了啊。
出门一直到四楼关半个小时啊。
这两天您别喝酒，然后不要熬夜，不要吃辛辣的。
好的好的，谢谢。
拿单子过来写个时间啊。
接种完成后，进入留观区观察30分钟。
带好物干完的过来写一下时间，拿好东西到四楼留观半个小时。
留观期间，一旦有接种者出现不良反应，就进入接种点的应急处置区。
在咱们这儿保障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也有120在楼下，随时做好转诊的准备。
接种完成后，接种者可以在北京健康宝里查到自己的疫苗接种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寒潮之下的城市供应。受疫情以及寒潮的叠加影响，蔬菜、肉类等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出现了陆续不同程度的波动。为了应对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新形势，保证市民的日常饮食供应，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宣布旗下的老字号餐厅们启动一个锁价保供行动。所谓的锁价是指锁定价格，确保45天之内的不涨价，保证菜品丰富和供应。
早上八点，记者在一家老字号门店看到多种馅料的包子、油饼等早餐摆放到了柜台上，为了方便市民购买，半成品、成品的餐食也一并售卖。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北京疫情防控新形势，保障市民日常饮食供应，北京华天再次启动锁价保供行动，一是直属门店全覆盖，二是菜品全覆盖，确保45天不涨价，
价格上不变，食员能吃饱吃好。为方便顾客，我们还推出各种面食、手拿食、半成品、成品。为减少聚集，我们在外卖平台上做出优惠活动，惠民套餐20元、30元。
在推出硬核保更稳价举措的同时，考虑到市民春节就餐需求，多家老字号推出了半成品、成品套餐和单品，方便消费者选购。除了锁价保供之外，为了减少聚集，老字号积极引导线上消费，打包外带。上午10点半，记者在另一家老字号看到后厨的师傅们已经忙碌起来，外摆外卖基本都已经到位，
保证了一个货源的供应。哎，把原材料一定要做到物尽其用啊，减少浪费，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价的一个基础。
同时确保所有食材从正规安全渠道采买，确保绿色优质，严格锁票锁证，做到可溯源。在就餐场所，则通过餐厅加大消毒频次，入口处测温，核查健康宝，在后餐区、取餐区、结账区等易聚集区域划设一米线，给消费者提供安全就餐环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地铁。疫情防控期间，地下穿梭不停的地铁呢，成为了病毒喜欢待的地方。这里温度暖和，和地面空气隔绝，因此每天的消杀格外重要。为了进一步加强地铁环境的清洁和消毒，京港地铁，也就是北京地铁四号线，引入了智能双氧水雾化消毒机器人，在现有的列车清洁消毒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列车车厢环境的深度消毒。好，我们一起走进地铁四号线。
记者在京港地铁马家铺车辆段停车库看到，新引进的智能双氧水雾化消毒机器人已经上线。机器人通体白色，机器下面带轱辘，可以一边移动一边喷洒消毒液。当要进行消毒工作时，操作人员只需预先设定需要清洁范围的平面图，一键开启后，机器人便可全自动运作。
连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就是遥控器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基本的操作啊，当然它的操作也很简单的，都是通过一键导航啊，机器人会自动根据记忆的这个路线进行这个自动的消毒喷洒啊，在这个过程中它会自动的规避一些障碍物啊，它前头有前置摄像头。
据介绍，此款消毒机器人通过自动喷洒雾化的双氧水对封闭环境进行消毒，可深入至人工消毒不到的细微缝隙，与普通的用消毒水喷洒擦拭相比，能更有效地消除病毒细菌。工作人员介绍，此款消毒机器人的有关效能已通过相关测试并达到预期效果，可以为乘客出行提供更好保护。
消毒完一列车大概用多长时间？
啊，
大概是那么两个小时。三元水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一些液体，它分解以后呢，留下的就只有一个氧气跟水，没有，它是一个消毒的功效是非常高。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派出所的民警可以说是和百姓生活走得最近的人民警察了。在北京话里有一句片儿警，片儿警指的就是派出所民警呢，往往是分管某一个片区。时间长了，这些片儿警呢，就和当地的老百姓都成为了好朋友，很多事儿他们都了解，很多事儿百姓都去跟他们咨询。今年32岁的北京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的民警付超，长着一张清秀的娃娃脸，和警察的威严似乎有些不搭界，但在社区百姓的心目中却有着很高的地位。而这地位之高，不是因为他是一名警察，而是因为他心中为大家服务奉献的真诚之心。好，今天我们就来听片儿警付超的故事。
他第二天、第三天就去捐了，在这之前是不知道的。
哦，因为这个他过程特别的漫长，所以说也是就是没有跟同事啊之间去聊过这个事儿。
乔大师只能说这么说，佩服，搁着我做不到。
让同事竖起大拇指的这个人就是付超，西城区公安分局二龙路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他完成了一个早在十年前就许下的承诺。而这个事儿还要从2008年说起。
当时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每年都会到咱们北京市面上那些义务献血车上去参加一些义务献血的活动。2008年那次也是急于所有人的机会吧，也是在这个献血车上，有中华骨髓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宣传。当时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呢，知道了中华骨髓库。当时呢，也是想法特别简单，也是就是听说这个可以救治得血病的患者，可能就是在我国需要这种义务渠道需要捐献的人非常多。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是想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吧，当时就留下了这个初配血。
因为骨髓配型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只有大约10万分之1的概率。加入中华骨髓库后的十年间，付超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付超依旧过着家、单位两点一线的平凡日子，但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这个约定。
因为对捐献要求比较高，比如说像你的造血干细胞在血液内的一个数量吧，首先必须得达到他所要求的那个值，其次就是像基本的这些血脂啊、血糖啊，都是得在他规定的范围内的。工作性质比较忙，但是呢，一有机会也是会出去自己骑车啊，像徒步啊之类的这样。因为呢，也是十年前的这一个约定吧，一直心心念着这个事儿，一直想，如果说一有机会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假如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这个不合格去耽误一个病患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遗憾。
或许是不想让付超的努力白费，也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2017年，付超终于接到了那个他期盼已久的电话。
当时就在单位，我来电话，因为我从大学期间到现在电话号一直都没换，也是比较有缘分嘛。接到电话之后，为什么说又惊又喜呢？惊的是，真是不敢相信自己能在10卷分之1的概率之中能和这个患者配型成功；喜的是，终有机会可以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把这个事儿，我也是跟我的爱人说了，说过之后，我的爱人也是全力支持。
捐献造血干细胞之前，需要进行血液采集、高分化验、体检以及难熬的动员剂注射等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琐碎又漫长，但即使是这样，付超想要捐献的决心从来没有减弱。因为从他签下同意书那天起，他就知道在输血管的那一侧等待他的是一个只有4岁大的脆弱的小生命。
捐献前住院了大概1周时间吧，动员剂的注射其实目的就是 把凝血干细胞从这个骨髓中催到外周血来。
嗯，
我自身倒是还好，第一天打完针之后，当天晚上的时候确实有点头疼啊，四肢有点乏力啊，这些情况出现，但是第二天基本上就好。
从接到通知到注射动员剂，似乎一切都在平稳地进行着，等到了最后抽取的那一步，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让付超胆战心惊。
可能是我当天早上军训前没有喝水的缘故，然后呢当天军训的时候找我的血管特别的难找，扎了几针之后才找到，就是这个军训前准备工作大概就做了将近两个小时，当时我心情特别忐忑，因为这个患者从大概我军训那天前的一周，他就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已经进入无菌的舱里了，等待我这块军线，等于说我这块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移植。
付超说，进入无菌舱就意味着患者的白细胞会被打到最低值，没有一点抵抗力，这时捐献者这一边一旦出现问题导致移植失败，就会直接影响患者，甚至威胁生命。
当时我心情特别担心，因为血管那个输出和这个进入的时候又不是特别的畅通，真是怕耽误患者那边。最后好在是经过几个小时之后，捐献顺利的完成了。
就在付超刚刚松下一口气儿的时候，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带给他的一份礼物，让付超这颗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一次起了涟漪。
当天捐献结束之后，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患者家属那边有一封信委托他们交给我，打开信看，能看到信的内容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控制不住了。当时就是
我给您念一段前面吧。
行。
抬头是：亲爱的好心人您好，怀着无比感恩和激动的心情写这封信，感谢您给我们达达第二次生命，感谢您挽救了我们这个小家庭，感谢您让我们对社会的大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这封感谢信让付超积攒了一年的担心和不安得到了释放，他就像是一股暖流流入了付超的内心，带着这份温暖和感动，出院后一个星期，付超就急迫地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岗位。他说，因为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的岗位需要他。
你们现在就平时是一个怎样的工作状态？
咱们首都公安基本上休假的时间非常少，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少，工作状态就是白加黑五加，就是没日没夜吧。像我们辖区内的治安啊、刑事啊一些打击任务，都由我们这个派出所来负责的。
其实付超的工作远不止他说的这么简单，为了突破一起盗窃案，付超可以查阅十多个小时的监控，连续多日在案发高地蹲守，而且因为工作岗位在长安街上，加班加点更是成为了付超的家常便饭。
长安街上全都是各位首长
啊。您负的这一片有很多这种，对，
很多很多，这警卫路线太多了，就是相当重要的，全是国家领导人，还有外国元首、首长。那个家里头，你像咱刚结婚正新婚蜜月呢，你是这边自己正常的工作回不了家，然后加班加点回不了家，也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
参与一些案件的办理啊，或者是有一些重大的安保活动的时候，我可能连续一周不回家，但是这是无怨无悔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位公安工作者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家庭这个强大的支撑在这里边。
付超说，无论是选择警察这份工作，还是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他都无怨无悔。因为在他看来，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送去生的希望，和守护千万家庭的平安一样，都是在用一颗善良的心守护最初的那个约定。
在我看来吧，善良这种东西就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我觉得我把一份这个善意传递出去了，他一定会在某个地方被接受了我的善意的人带着他，把他去再次回馈给社会，再次传递给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 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好，听完了民警付超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再会。